包括一些央国企，
这个也同步在采购和在导入和采购国产芯片，他们的节奏比互联网大厂会更快。那个因为更多的是这个信创的这个要求，所以就是几个大的行业客户今年不约而同的都开始快速的转向国产芯片。那既然是转向，就要提到这个英伟达。其实 H200 前些天大家能看到中美高层的这个互动完了之后 H200 放行，但是国内其实就不想要了。因为背后的附加条件比较过分。另外呢，对中国来说 H200 并不是最优选，那我们更想要的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英伟达的最新版本，就是 B300。 那这个基本上就变成什么呢，英伟达依旧是国产算力芯片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像当年这个特斯拉被引进到中国一样。那现在就是你想来可以，我们要的是 B300。 那当然英伟达如果进来的话，对国产芯片的厂商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利好，就是倒逼大家一定要加快研发，然后呢不要就是这个玩各种这个内卷啊内耗啊，还是要提高产品力。就有点像当年的特斯拉进到国内来，就是催生了现在我们中国新能源电车的这个竞争优势。是可以做这样一个类比的。所以说对国产的 AI 芯片来说，英伟达依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的影响因素。就看就是什么时候它能够进来了。那在今年这个时间点上，我个人的观点是英伟达是进不来了。不管是 H200 还是合规的，就合规层面啊，合规层面不管是 H200 还是 B300 都进不来了。那今年的主角其实就是国产的这个AI 芯片，纯国产的。那另外呢，就再往深里边走，就是前几天可能大家也能看到有一个这个清单是安全可控的，安可，所谓的叫安可的一个国产芯片的清单，里边有这个几个厂商的产品，这几个型号和品牌进来的意思是，这些芯片不但是在国内设计的，同时也是在国内生产的，尽管它用到的工艺比较落后，是12纳米的，算力不太好，但是它安全可控，非常的符合信创的这个要求和条件。那接下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加强，直到我们国产的比如说像华为生成的这个那个超大的这个计算节点，就是那个超级点出来之后，就是8192那个超级点，然后明年开始大批量交付，能够支持像 DeepSeek 也好，千问也好，或者是豆包也好等等，去支持他们做全参数量的预训练。有了这个能力之后，那么这个安可的要求范围就会扩大到互联网。那现在因为国产的训练芯片还顶不上，所以说这个安可的扩展范围就到互联网就停了，没有再延伸，只是局限在了一些央国企，大的行业客户，比如说像运营商等等，优先采购就是安全可控的、算力不太好的芯片。那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是已经这个形成了。所以说谈到今年来看，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是，像华为啊、航母机啊、海光啊等等这三家大的厂商头部的，基本上能占到今年70%的这个市场份额。那像互联网背景的这个芯片公司，像平头哥、昆仑芯，还有即将出来的字节的那个 AI 芯片，这些呢能够占到总盘子的20%左右，或者20%略多一些。那剩下10%就是初创的这些 AI 芯片公司们，不管说大家有上市的，或者说有在上市过程当中的，还有没有上市的， 就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大概占个1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那个华为呢，在里边占的量会比较大。我个人觉得，华为今年能够交付的这个量是在130到150万颗之间，它占到了几乎实际交付量的50%，它占到了一半。那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这种比例会导致接下来国产芯片的竞争格局，会形成一个老大吃肉，老二喝汤，老三饥一顿饱一顿，然后剩下的一众小弟们可能就会被逼着跑到各个不同的村子里边去当个山大王，或者当个这个村霸。什么是村霸呢？一个村就是一个行业，就这些小的芯片厂商有可能会被市场挤压着钻到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细分的行业里边，变身成为行业模型或者叫行业智能体深度绑定的专用芯片公司，而有能力做到通用的或者说把各个行业都能这个覆盖掉的，只剩下前面的这几个大的这个老牌的芯片厂商，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趋势。但至少目前来看，已经有这样的这个格局定了，就是三强加上互联网大厂这几个不缺订单的这个内部的芯片公司，他们已经把市场份额拿走大部分了。再加上就是今天聊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供给侧。我认为。就今年、明年，甚至后年来看，不管我们国产的 AI 芯片公司，它本身的设计能力有多强，它的芯片的硬件架构有多么先进，但是如果你拿不到我们国内的最先进制程的产能，或者说足够多的产能，那么你在竞争当中就会落下风。所以目前的这个竞争状况是相对不公平的，就是谁能拿到产能，谁就能这个圈定互联网也好，包括运营商也好，包括头部的央国企业，谁就能拿到这些头部客户的订单。所以目前是这样一个竞争的这个状态。那在2029年以后，等到我们国内的这个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量能起来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改观。所以呢，对于这个拿不到足够产能的这些芯片厂商们来说，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想方设法的去协调国内以外的供应链去这个去做流片，那也是现在这个目前的一个现状。对，那个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这是今年大概竞争侧的一个这个供需侧的概况。另外呢，就是几个大的行业客户，互联网、政企跟运营商，他们在芯片导入采购方面有所不同，互联网大厂的要求是最高的。我做一个排序哈，互联网大厂要求最高，其次是这个运营商，再往后是政企。那互联网大厂的核心要求有三点：第一，要求芯片供应商的供应链，也就是说你的代工厂要绝对稳定，而且要有足够的配套的这个产能来支持大厂，这个有一定节奏的这个采购，同时还要维持一定量的库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产品力，产品力里面包含了这个硬件，也就是说芯片本身的参数和性能，同时还包含了 大厂所需要的这个软件和生态迁移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芯片上边是不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大厂把它的应用跑起来，把性能调到最优，做到这个算力投入的最高的产出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价格。大厂在采购国产芯片上，价格砍的还是比较凶的。但目前的特殊状况是什么呢？是英伟达具有几乎唯一的稀缺性，所以大厂没有议价权。英伟达卖多少，大厂就多少钱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内的头部的芯片，比如说像华为、海光、寒武纪这三家，他们的产品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稀缺性，所以互联网大厂的议价的能力也相对比较弱，所以说不太可能砍太低的价格。但是对于这些腰部以下的，或者说这些众多的小的芯片厂商来说，大厂们的这个议价权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同样是一颗这个能够做讯推一体的芯片，华为卖给互联网的价格可能是10万块钱，但是小的这些芯片厂商有可能卖过去，你要低到3万，甚至是4万、3万，价格打对折可能都不止，所以这也是一个影响小厂商们进到互联网里边的一个门槛，就是价格。以上这是三点。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呢，它是分裂的。一方面，它是央国企，它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还有政府交给它的这个支持国产的这个政策要求，所以它会去主动的去采购一些国产芯片，而且呢不考虑太多的商业因素或者说性价比的因素，它更多的就是政府让我买我就去买。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前提是，运营商不会主动的去囤了国产芯片，然后主动的去给他的客户推某某某家的或者某几家的国产芯片，不会这样的。运营商会更愿意看到芯片厂商的商务人员或者销售人员跟运营商的人一起去 touch 最终用户，然后由厂商的人来说服客户采购某某某家的芯片。运营商做的是顺水推舟的事情，更多的是基于项目上面的合作，这是支持国产芯片。只是说他不被允许那个推英伟达，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运营商在 2B 的一些业务上面，他也要讲究这个商业利润，他也要赚钱，所以他在导入或者说采购国产芯片上面，它也会有相对严格的这个成体系的测试和导入，比如说各种常态化测试、点测、标前测、标后测，等等，就各种这个名目繁多的测试。这个测试的过程就是在筛选国产卡、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在哪些行业、哪些场景叠加了。哪些地方政府或者说这个企业给到的算力补贴或者是能耗补贴之后，能够帮助运营商实现这个计算中心正常的运营和盈利，这也是一个考量。所以说运营商是割裂的，一方面他支持国产，一方面呢他也有这个商业诉求，所以这是运营商。那再往下就是这个一些央国企。那刚才我简单也提到，就是央国企现在没有充足的且必要的理由已经不让买英伟达芯片了，必须支持国产，哪怕贵，哪怕能耗高，哪怕生态不那么友好，你们也要买也要用。所以说央国企呢是排在第三的，他们是这个支持国产力度最大的，虽然说是被政府要求的，但至少现实状况是这样。所以这是这三类大的行业客户对国产芯片的这个导入的差异。另外呢，就是国产芯片从去年 开始，在国内第一年批量的去落地，而且被大家所知道。去年其实玩的是单卡，就是哦，我这一颗芯片，是在哪里流片的，什么制程，它算力是多少，等等，是这些。但今年呢，随着华为锚定律的这个发布，只玩单卡已经没有优势了，特别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供应链受到美国打压的情况下，单卡本来就不行，所以说今年玩的就是集群，也就是说超节点。那以华为的384作为这个代表，开始这个批量的去落地。那接下来包括这个像海光也已经有了，就是曙光的那一套，什么阿里的那个盘九啊，包括百度昆仑新的超节点，包括接下来寒武纪也会有超节点出来，等等，众多的厂商都会推出自己的超节点。所以说，今年的趋势就是，超节点加液冷。那在成本上边，同样都是64张卡。传统的那种四卡的服务器，跟超节点相比，超节点的成本是传统服务器的120%到130%之间，也就是说，成本比传统的方式高个2成到3成。虽然说在支出上它成本高了，但是在长期使用上边，它的推理性能，比传统的服务器能够高出50%，也就是说，在使用当中它是划算的，性价比是高的。所以说，对于芯片厂商来说，今年，要以最快的速度推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大节点数的超节点，比如说最少了，你要是个32卡的，或者64卡的，或者128的、256的、512的等等，就是往上这样去走，你数量越多。那么对客户来讲，你这个超节点的性价比就越高，所以今年是超节点竞争的第一年，也是跟去年拼单卡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另外呢，就是在超节点上边已经不是说只有 AI 芯片这一部分了，那其实考验的更多的是芯片设计公司的全家桶的设计能力。什么是全家桶？就是 CPU 加算力芯片，不管你是 ASIC 架构，还是 GPGPU 架构，还是 NPU 架构，还是 LPU 架构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同时还有网络能力。如果这个再加上一块关键的话，那就是服务器整机里边的 UBB，包括 BMC 等等相关配套的能力，这个就叫全家桶。那如果某一个芯片厂商在今年或者说未来的明年依旧只强调自己在 AI 芯片侧的设计能力的话，那么慢慢的就会被有全家桶能力的厂商甩得更远。比如说像华为，华为有这个 ARM 架构的 CPU。它也有这个 NPU，它也有网络等等，它是这个功能最全的、能力最全的。那这个阿里也好，这个昆仑新也好，包括海光也好等等，能力也是复合的。所以说，今年在系统级的整体能力上面，对芯片厂商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这也是一个今年的一个新的变化点。那再有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英伟达带来的。前一段时间就上个月吧，英伟达的那个 GTC 大会，它正式发布了自己的这个 LPU，其实就是它收编的一个公司叫 Groq。然后这个 Groq 的产品它是专用架构，就是它是专用芯片，然后呢它算是存算一体的这一类。LPU 呢，在硬件的这个投入上面，也就是说，比如同样部署一个70B 的模型跑推理，英伟达收购的这一家的 LPU， 它的部署成本竟然比 GPU 要高出10倍到15倍，这个数字很夸张。虽然很贵，但是它很快，它比 GPU 的推理速度要快。那最快的要求的客户群是，就是我们这种 C 端的用户，在手机上有可能或者在电脑上，我们输入一个字数比较多的问题，比如说我问了一个问题有200多个字，我就希望这个系统能在1秒或者是2秒钟之内把答案就全部都吐给我，那只要你快，我就愿意买单。所以 LPU 针对的是这一部分客户，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客户的要求 GPU 已经满足不了了，由 LPU 来做。那英伟达还有一个短板，就是要便宜，它的 B300 已经非常贵了，我今天问到的这个现货的价格都到了800多万了一台，800多万一台，那个算力要普惠要便宜，那接下来英伟达还会再去收编第二家 Grok 或甚至是第三家 Grok，让他们的产品呢能够做到足够便宜，也就是说这个架构足够专用，能深入到行业里边去跟哪些行业去结合，把性价比做出来。那同时，英伟达也自研了自己的这个 ARM 的 CPU，也就是说，它也有全家桶了，包括网络，包括这个光电一体的，跟台积电一起在玩的这个光电共风，它全家桶的这个能力和雏形已经有了。那么对国内来说呢，也一样，但是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们国内80%的算力需求是推理，也就是说，众多的行业智能体接下来会冒出来，行业智能体配行业专用芯片，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是未来很确定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在行业智能体上，如果还用英伟达的那种很贵的 GPU，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适的，这个成本是算不过来的，太贵。那所以说，芯片专用化，就变成了今年一个新的这个变化吧。也就是说，在24年的时候，寒武纪的这种 ASIC 芯片，以及华为的 NPU，以及百度昆仑芯的这种专用芯片，如果放到24年那会儿，他们是很难用的，因为那个时候行业智能体行业模型还没起来，全部都是通用模型，通用模型是没有办法在这种专用芯片上去快速的做这个部署和调优的。那么现在世道变了，风水轮流转，倒过来了，就是哎，这些专用芯片如果能把某一个行业的这种推理模型跑起来，把算力给我榨光，那你就变成了一颗好芯片。那在这种程度上呢，就摆脱了英伟达、CUDA 生态的这种惯性和影响，因为这个行业的模型只调用了一部分 CUDA 的算子和框架，那你作为专用芯片，别的你不用管，你只需要适配我这个行业里边专用的这些算子和框架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做到 CUDA 兼容有多好。那所以今年的一个变化就是 CUDA 生态的影响力，在国内需求比较特别的情况下，它这个影响力开始减弱，这是一个这个变化。那另外呢，就是在需要兼容 CUDA 的时候，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大白话解释一下什么叫 CUDA 兼容。CUDA 这个大锅里边，它有很多算子，每个算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张三、李四、王五。那么，国产这些芯片如果想去兼容 CUDA，那么你首先你自己的算子要起跟英伟达一模一样的名字，你也要叫张三、李四、王五。但如果你官方这么做的话，是有被英伟达去这个法律诉讼的风险。所以呢，这个事儿往往是由开发者们来做。所以说，现在芯片厂商们都开放自己的生态，让开发者过来去帮忙做这个所谓的 CUDA 兼容，这是这个一个趋势。 那另外呢，你名字叫的一样了，你也要跟张三李四王五做尽量模仿他一样的这个动作。那怎么模仿呢？这就要考验每一家芯片厂商，实际在算子层面的这个模仿能力了。这个模仿能力里边核心的就是编译器能力，包括最基础的这个代码能力，这个就看每一家的一个水平了。也就是说，模仿的程度不同，就是大家都可以兼容 CUDA，都起一样的算子的名字，但是兼容情况是五花八门的，所以这个叫所谓的这个CUDA 兼容啊，那个每一家投入不同，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当然也受制于它芯片本身的这个硬件架构，通用架构就比较容易实现更好的兼容，专用架构就很头疼。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跟芯片密切相关的，它旁边的这个 HBM，HBM 目前是国产开始慢慢往上走了，它这个优先其实还是华为在弄出来那个 HBM，它自研的 HBM。那其他的这些厂商们，这个拿到国产的基本上还是以 GDDR7 为主，HBM 还没有足够多的产能能供给这些芯片厂商。所以呢，现在能看到，芯片四小龙也好，还是这个头部的这几家也好，大家下一代的芯片，或者说这个下半年即将出来的新款的芯片，大部分都是 HBM 三或者 HBM 3E，显存普遍都往上涨了很多，基本上都是在128G 以上，144G 是一个主流。所以说这个大家一方面是低端的推理卡会用国产的 GDDR7，那高端的卡呢会用这个 HBM3 或者 3E，然后呢虽然国产做不了，但是这些显存是能够拿得到的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受华为韬定律的这个引导和影响。国内确实先进封装，今年是一个大年，大家基本上都会去沿着这个韬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不断的组合优化，以及异构封装的这个思路去往下走。什么是异构封装呢？就是接下来有可能会是，这个芯片会做的比较厚，它不再求特别薄了，有可能会比较厚，这个里边封了好几层算力。然后有可能 CPU 也会丢进去，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会有光电共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这样的话，就是单颗芯片或者几个带堆在一起就能把算力做高，这是在封装侧的一个这个变化。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各个芯片厂商们跟自己的代理商也好，合作伙伴也好，头部的大客户也好，去签这个销售协议、代理协议或者框架协议的时候，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互联网厂商目前因为缺卡、缺算力，那他们重点瞄准的是这个头部的这三家厂商：华为、韩国及海光。那基本上是先给他们打钱，这个把货先占住，就是我有款付给你了，你有多少货要全部优先给我，不要给对方，因为我钱是最先打给你的，我合同是最先给你签的，所以说大家在抢货，这个待遇也就是前面这三家有，其他的是没有的，互联网大厂的这个芯片公司。主要是对内部去供应，对外呢，它会有一些这个重点行业客户和项目上的合作，那它的产能基本上也是这个满的，就是基本上芯片回来就差不多，费不了太大的力气就消化掉了。那对于这些没有互联网背景的芯片公司们来说，目前还是要靠，拿着产品对外部客户去推为主， 那当然就是今年的状况比去年要好很多，就是目前我看到的是不管是木系也好，这个天数之星也好，还有这个必胜科技也好，还有就是这个摩尔现成也好，上一代库存的卡基本上快速的都卖光了，就是今年卖的格外好，那么新一代的这个芯片。要么是在回片的途中，要么是在量产的途中，下半年开始批量的去交付，就是说今年这些小厂商们，的市场营销的压力会比去年小很多，那么也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代理商和渠道商比去年更敢去囤一些货，但是还是不敢囤太多，因为担心产品的竞争力。比华为寒武纪或者说比昆仑新要差一些，而在一些项目上边卖不上好价钱，导致代理商和渠道商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他们不敢囤太多的货啊，这是一个在营销体系里面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就是受英伟达收购了 GOOC 这个存算一体的这个影响，那么国内今年也冒出来很多。初创的做存算一体的芯片设计公司，比如说杭州的微纳核心，那个上海的那个叫光宇星辰，以及这个寒武纪前的 CTO 梁军梁总，这个成立那个纺晴科技，以及这个易行，包括北京的行云集成电路。包括网易投的那家也是做存算一体的芯片公司，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做推理以及这个存算一体。那么跟英伟达的这个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方向一定要做到算力普惠，就是 GPU 太贵了，还是要便宜，让众多的这个中小用户能够用得起，这个大的方向。那在存算一体的这个存的材料上面，大家选的路线是不一样的。英伟达收的这个 GOOC，它的路线是这个 SRAM。那么国内更多的路线选的是这个 DRAM。那还有另外的两条路线，一个是 RRAM，一个是 MRAM。一共目前主流的是这四种。这个存的这个底层的材料的区别，那么大家都是在这些材料上面去做算的这一层，这就所谓的存算一体，他们是贴合在一起的。那么从现在来看，SRAM 已经被英伟达还有 GOOC 就是花了从2018年到现在，算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做了。这条路线相对来说是。已经趋近于这个可量产、可商业化的状态，而且今年会出货不少。那么 DRAM 国内刚刚起步，DRAM 需要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漏电。就看技术突破能不能去解决漏电问题。如果说这个解决了，那么 DRAM 也是一个这个能够起量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就是能够这个。做太空算力的材料是 RRAM 和 MRAM 这两种材料是适合上天的，因为它们本身有比较好的抗辐照的能力，辐照就是所谓的这个太阳光的这个辐射，它这个抗辐照的特性比较好。另外呢，就是对于 MRAM 来说，它断电以后这个数据不丢，其他的那几种数据都会丢，所以它比较适合这个做太空算力。那基本上就是在存算上面，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目前，谁是最优解，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出来，还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去观察。我认为明年存算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技术就会热起来。今年呢，可能是有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明年就会成为一个热词， 那么它的热度呢，会有点像要盖过 GPU 的那个意思，就像现在 CPU 突然热起来了，就是 GPU 反而是慢慢的被冷落了。那明年可能一个热词就是存算一体，它可能把 CPU 又给盖下去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看到的存算一体的这么一个现状，还有就是接下来的大概的一个趋势。哎，目前这种存算一体的芯片，只在美国那边有一些落地，也就是 Grok 在下半年开始批量去交付。国内目前看，在下半年也会有一些特定的 POC 订单的交付，比如说网易投的这一家，这个目前在这个量产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第一批芯片会优先交付给这个网易。那这种有点类似于互联网大厂自己的芯片公司内部做这个交付一样，那么，对于这个像兆易创新，参与的这个微纳核心，兆易在做它底层的这个存的材料，那么，微纳核心的产品出来之后，会借着这个兆易的这个生态链。然后呢，会交付一部分上下游的这个合作的比较紧密的客户，那这是初创的存算一体的芯片公司们第一批芯片能够去交付的一些客户，主要都是有各种商务侧的也好，合作侧的也好，生态侧的也好，技术侧的也好，有这种合作关系的客户，覆盖就是各个行业，这是今年存算一体芯片能够去落的一些，大概的情况。那么，大概率是做不了训练的，只
是这
能
样，
做
不好
推
意
理
思打断一
啊。
下。
对，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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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考虑到时间的关系，后面留个1个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提问吧，看这样行不行？
好的，好的，我正好也介绍个差不多了。
好
好
的，
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聊聊。
然后那个这边先抛砖引玉的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从那个产能供应侧来看的话，目前的一个约束因素是什么？包括那个国内的。那个就是那种 N 加二的先进制程，以及海外的那个一些先进制程的供应，然后约束因素是什么？然后那个良率的情况，以及怎么去分配的？
好的，先说国内，国内 N 加二现在确实产能不够，而且良率也偏低。每一家这个分到的良率也不一样，华为最高，其次是寒武纪，然后再次是这个海光。那个良率差距基本上是在10%以内。那么那个现在能看到的是华为。这就是这个 SMIC 这边 N 加二的产能，今年差不多平均到每个月是，2万张不到的样子，就是每个月也就是1万多张晶圆，不到2万张。然后良率的话，基本上平均按30%到35%之间来算吧。也就是说，一张晶圆能切个23到26颗，差不多23到28颗之间吧，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大概的这个产能。那这点产能去对应华为今年想交付100到150万颗的这个量，以及寒武纪这个在大芯片上今年至少也要有个40来万颗。那海光呢，有可能会稍微少一些，可能有个这个20来万、30来万的样子。那基本上就把这点产能瓜分个差不多了。那华虹这边的 N 加二呢，今年是刚刚开始做，它的良率也好，产能也好，比较少，预计每个月不会超过2000张晶圆，它的良率呢，可能也就是20出头的样子。那么这点产能，基本上还要照顾这些初创的芯片厂商们能够在他这儿去，正常的去完成流片，那么量产不奢望，就至少说能够先有，那这点产能也差不多，大部分也要被华为啊、寒武纪啊拿走， 这大概今年这个国内的这个 N 加2的这个量，那明年会扩产，预计呢会比今年的产能来说会翻一番，差不多就是即便说翻不了倍，也就可以乐观一点，可以按翻倍来算。那么海外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台积电已经是过去式了，大家目前在先进制程上边不太愿意去冒更多的风险去找台积电，可能就剩下三星，那三星呢这个产能和良率比台积电是要差一些，但是三星现在也在扩产，那目前这个国内的这个芯片厂商是三星在 AI 芯片上面的这个几乎是这个算是最重要的客户了，那么产能侧的话，目前看到三星释放出来的 AI 芯片的晶圆一个月是在50000张的样子，良率是各不相同，因为这五万张晶圆基本上覆盖了从8纳米到5纳米这几个节点，就是整个加起来的这个量，所以说良率没有办法这个给一个就是统一的这个数字，那大概的产能是这样，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产能在全球去分还是这个有一些紧张的，并不富裕。另外呢，就是它良率低，导致这个你流片的成本会比较高。还有呢，就是对于国内的一些芯片设计公司来说，如果考虑到三星去流片，一个是一个是很考验芯片团队真正的基于先进制程的设计能力，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去流片的话，它要花时间，那你一颗大的芯片，从设计到流片至少也要2年，那么流片到量产至少也要半年，甚至说这个大半年，那么3年的时间是要的，也就是说从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限制政策的不断的加码出台，到国内的芯片厂商们开始有反应，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那正好今年是一个尴尬期，就是去在切换产能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明年对于这些小的芯片厂商们来说，供应链的稳定性会比今年要好一些。对，这是大概情况。
对，好的。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那个 AI 芯片的几个下游里面，互联网大厂，然后运营商，然后那个政府端，这三类客户需求的占比的情况，从今年来看，以及那个采购的一些节奏上面有没有一些显著的差异，比如说运营商那边的话，那个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些变化？
现在是这样，就是在目前看没有什么成规律的这种采购节奏，因为华为的这个超节点一出来一台就会卖掉一台，你就不容这些客户们去考虑啊，我用什么样的这个节奏和这个内部的要求去采购，不是的，只要出来就会买，所以那个对互联网来说，就是能囤多少是多少，今年就是基本上资本开支比去年花的会这个多很多，至少比如说对字节来说，它今年的算力开支就是海外一半国内一半，这个比例已经相当夸张了，国内就是买国产芯片，所以说它钱是有的，现在就等着芯片出来，那这是这个字节为代表的这个运营商，然后甚至字节现在也采购了这个天数之心的产品，天数之心的产品马上就要卖光了，字节在扫它的库存，它这批库存是原来台积电7纳米的，尽管算力不咋地，但是至少它是扩大兼容会好一些，它至少能用起来，所以就连这种芯片字节都在狂扫，所以他们是缺算力的。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首先运营商不囤芯片，但是它有众多的这个项目，它也有就是跟 不同的这个单位和组织一起来合作的这种计算机群或者算力机群，它有这种就它有地方，那么这种项目基本上是大家来传这个资源，那目前这些资源也全部都集中在国产算力卡上面，就是说运营商不排斥跟任何一家国产芯片去合作，但是我需要你芯片厂商跟我的上下游的资源方大家能够谈妥，包括你的产品价格、你的算力这个运营租赁的这个价格体系，包括补贴等等很复杂的一套东西。所以说这是互联网这是这个运营商的这个节奏。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跟运营商是有点像的。但是呢更多的是芯片厂商需要主动，或者说政府侧需要主动找芯片厂商为核心的，因为算力的核心是芯片嘛，找芯片厂商然后来去对这个项目的情况拉上运营商，来去做基础设施，大家来这样去传资源，这是政府侧的这个逻辑。那另外还有一块其实主持人没提到，就是独立的模型厂商，对他们来说一方面是租云算力，一方面一定也要建一部分本地的自己的这个算力中心，那么对他们来说要根据自己模型的能力性质来去匹配适合自己的这个国产的算力卡品牌，这是模型厂商目前的这个采购的逻辑啊。对，
对，好的，谢谢专家。刚才也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家那个 CSP 的情况，然后阿里跟腾讯的话，他们今年那个 AI 芯片这个方向的资本开支，咱们有没有一个预期，以及那个采购各家的卡的一个比例的情况，想请教这个问题。
那个阿里今年没有一个明确的比例，说每一家采多少，阿里现在就是内部供应是这个拼多多有多少，这个内部就会这个采多少。那拼多多是两块产品，一块是这种小算力的12纳米的这个推理芯片，那一方面是这个大算力的这个熏推一体的大芯片，同时结合它端侧的那个 Reflex 的 CPU， 这是它自有的这个产品。那另外呢，外部它优先采购的还是华为，那个也包括寒武纪。也有一小部分海光，同时呢也在考虑买这个木犀的，包括摩尔县城的等等也都在考虑买。但是呢木犀也好，天数也好，就基于这个国产供应链的这个卡还没有正式量产，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导进去。那从采购的量来排个顺序的话，就是优先的还是华为，然后呢这个其次是这个少部分的这个寒武纪，因为寒武纪大头是在这个字节那边，那这个海光，再就是这些小的芯片厂商，这是阿里。他今年大概在算力国内的算力开支上来看的话，大几百亿是有的，应该是也是要接近上千亿了。那当然这个里边还有一部分是跟 B300 相关的，他未必去买，但是可能会有相关的 B300 的云算力能够去租过来，也有一部分开支是用在这个方面的。那对于腾讯来说，他自有算力的这个角度是最弱的，他自研的芯片一直就是不太顺，那现在唯一的就是一个穗源可能能在这个垂直的业务里边帮这个腾讯搭这个专属的算力集群，而且这个集群量还不会小，可能也得有个这个几个亿的这个量级。那么对他来说，那优先采购的跟阿里是很类似的，一个是华为，再一个就是这个汉文记，还有这个一部分海光，那么其他的包括这个什么摩尔县城啊， 包括木西啊等等也都在考虑范围内，甚至说昆仑新它也买了这个一少部分，但是在整体开支上边，它是相对最少的，估计也就是有个小几百亿的样子吧，小几百亿的这个算力上面的这个支出，对，这是他们俩的大概的状况，对。
对，好的。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国内的一些超级点，他们的交货的节奏，以及一些整机厂他们那个在里面的各家的占比，或者说格局的情况，
现在超级点真正说成熟的就是384，但384是华为的一个过渡状态，它真正的这个想量产的，大力去推的是它那个8192的超级点，8192是在下半年应该会开始这个批量的去交付，那个以950的这个芯片作为一个底座，那么在海光的超级点已经开始在批量的去交了，它的是那个640卡的那个超级点，它已经在一些政府的超算项目上面开始去交了，那么它交付的还是这个仅次于华为的，那么阿里的盘九内部也在这个交付128卡的，昆仑新在去年就开始玩机群。今年的这个超级点，它部署的也是比较早的，这几家都算是第一梯队。那么寒武纪呢，是已经开始有点这个晚了，因为它的超级点一直在调优，跟华为的8192的这个超级点交付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会在下半年开始放量。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些小的厂商们，基本上都会比较被动的去找这个。服务器厂商去被动适配标准化的这种超级点产品，比如说去找浪潮，去找联想，甚至说去找云间，然后去找这种标准的超级点的这个机柜去做适配，比如说664卡的、128卡的，或者说256的等等，这样去做这个适配，那么。对于这些芯片公司来说，他们在跟 CPU 厂商，跟包括盛科这样的网络芯片厂商，以及服务器厂商去做上下游的资源整合的时候，他们本身的体量和能力是远不如华为、海光们要强的，所以说他们现实一点，就只能被动的去做这个标准化的超级点，那这是。他们大概的一个节奏，对。
哎，好的，那个会议助理播报一下进入方式。郑教，我这边先那个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国产 AI 芯片的话，他们去做那个算力租赁的一个限制性的瓶颈，然后在什么地方？以及目前的一个进度，就是咱们看待的一个进度的情况。
好问题。算力租赁，特别是智算，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英伟达的专用名词。只有英伟达的 GPU 在这些年里边是它定义了智算中心运营，成本投入、运营盈利的一个模式，它定义了这个标准。那么现在对于众多的国产芯片厂商们来说，跟英伟达相比，如果没有政府补贴，那么大家所有建的智算中心都是赔钱的。那么对于这些厂商们来说，现在在智算中心运营上边可行的方案是什么呢？是。针对单一型号的卡做更大的集群，然后呢， 寻找特定行业的算力租赁用户，同时叠加相应的一些补贴，包括绿电补贴，包括算力券的补贴，来去对比英伟达比较老的一代的产品，来去在算力运营上边尽量的去做商业化的这个平衡。目前来看，这个大家基本上对标的是 A100 到 H100 这样的一个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对比的条件下，在算力租赁用户至少达到80%或者90%的情况下，大概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个计算中心要4年才能收回成本。这是成本，那后面这个对外租赁的就是它的这个利润了。那么这个卡的生命周期呢，虽然官方的大家默认的一个行业规则是5年，但实际上这个卡能用6年以上或者7年，也就是说国产算力卡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在一定条件和范围里边的商业化的算力运营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已经有了。对，但是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能够说去跟英伟达去相比的，也是靠每个地方支持和补贴的力度不同，它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收益的状况。那这个数字呢，今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还需要给一些时间，到明年的年底可能就会有更清晰的一些，简单点那个比方，就是比如说换成 token， 然后这个国产算力的成本是多少，然后这个租到多少钱才能这个赚钱，那可能到明年的年底才能有比现在更清晰的一些数字和公式出来。对，
哎，好的，那个会议助理再那个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哎，好的，那个考虑到时间的关系呢，那郑总，我最后再那个提个问题啊，就国模是对国芯的推进的进展，然后后面有没有一些具体落地的一些那个措施？
国芯是什么意思？
就是国产的这种 AI 芯片，那个国模的话是国产的这种大模型。
国产的大模型跟国产芯片什么？不好意思，我问题没有听太清楚，您再说一遍。
Okay。那个最近的话有一些那个发改委就是有一个新闻，他们说到了那个要去推进国产的大模型去适配国产的 AI 芯片，然后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听到一些具体的落地的一些措施。
其实在出这个通知之前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你比如说DeepSeek 出来之后，除了华为之外其他的芯片厂商都第一时间说我们是 D0 适配，那只是说适配的程度不一样，但基本上第一时间都做了这么一个回应。你包括这个智谱啊，Minimax 啊，包括接月星辰啊，包括这个百川啊等等这些头部的通用和这个行业模型，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国产芯片主动或被动的都去做过适配了。那今年呢，只不过是政府提了这么一个要求，说鼓励大家去用这个国产模型做适配。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去在这个国产芯片上把你的模型去做深入调优的话，那有可能会有配套的一些鼓励政策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出来，比去年会强化一些。去年是自发的，或者是生态里边模型厂商跟芯片厂商之间的这个商业动作，那今年就叠加了政府侧的一些支持和鼓励，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本来就已经在做这些适配了，甚至说一些小的这个不太知名的模型也都在一些国产卡上开始做这个适配了。那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英伟达的东西慢慢已经进不来了，就是大家这个库存的英伟达的卡该用的都已经用光了， 那现在没得选，就开始在国产算力上开始去做这个调优和部署了。对，这事已经开始了。对，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是想请问专家，目前 DeepSeek V4 发布以后，是否华为升腾不用 CUDA 了？而其他国产芯片还需要 CUDA 才能适配吗？谢谢。
是这样，其实从24年开始，华为也好，哈弗机也好，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第一是专用架构，另外呢生态，不兼容 CUDA，导致用户很难用，就是这个用户的习惯很难去改变，所以他们花了2年多的时间，在现在的新的一代芯片，比如华为的950以及寒武纪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790，上边，你可以认为它在硬件上边越来越像英伟达了。那另外呢，在 CUDA 兼容上边，华为也好，哈弗机也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开放了，它在生态上也开放了，也就是说，开发者能够把 CUDA 的一些东西搬到国产的芯片上面来去做。另外呢，就是在行业侧的应用上边，大家依赖 CUDA 的情况今年开始淡化和减少，也就是说。芯片厂商在努力，就是能够更友好的去面对 CUDA。那行业应用上面呢，又在减少 CUDA 带来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说，在接下来，比如下半年也好，或者明年也好，或者后年也好，CUDA 这个词，慢慢的就被边缘化了。我觉得这个。它现在还有影响，而且确实没有办法去忽视，但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它不太可能，成为国产算力在应用上边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它是一个越来越小的障碍。
哎，好的，谢谢专家。然后考虑到时间的关系的话，那本次的专家会呢就到此结束。后续呢我们周日会有一个新的专家会，欢迎大家参加。那我整理的话，最后再做一个合规提示。然后我们的专家会的交流呢，也是仅代表专家自身的一个研究成果，仅供各位投资人参考。那谢谢专家，然后谢谢各位投资人。本次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